继续为您播讲接收东北张家敖与苏联交涉经过，作者赵百田。三，忍让不是胆怯。蒋特派员前来传达命令，出示了最高当局的一份亲笔手谕，东北行营决定撤退，一两日后看其反应如何，如尚有转圈之望，则我方可表示并不欲在东北建树武力，并亦不愿与何人起信。地方政治机构可用民选制度，经济可与苏方合作。张家敖对此项命令深感惊愕，但他还是遵令执行了。他猜测蒋这么做是为了试探苏联人真实态度。11月16日上午，在召集行营所属全体接收人员宣布撤退命令时，他心头郁结，又强作镇定道：我们到东北来是根据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以及同盟之间一贯友好互信的精神，办理祖国领土收复的事务。但东北沦陷已经时有四年，地方秩序未臻恢复，难免有不良分子趁机扰乱，所以政府为确保建立行政机构，必须配置相当数量的兵力，方能安定秩序。我们最初考虑运输军队到东北，最便捷的途径是从大连登陆，但马林诺夫斯基元帅强调大连是自由港，中国军队不能再比登陆，屡经交涉毫无结果，于是先在营口葫芦岛登陆，因遭岸上不明来历之武装队伍射击，运输舰登岸受阻，被迫回航。若仍按预定计划执行，就一定不能避免发生大规模战斗行为。我们不忍再看到有任何性质的战争，也不忍有任何加重人民痛苦的事态重现于东北，故以忍让之精神暂时撤离。会场一片骚动，有人当场落泪。他继续说道：我们政府以大智大仁大勇的精神为东北同胞的生命安全而忍让，为继续保持同盟国之间的友好关系而忍让，决定将行营移驻山海关。我们犹如父母来探望分别了14年的儿女，虽然只是看了一看就回去，但已经表示我们骨肉相亲的14年关切眷念的感情。总之，我们应无所遗憾，欣然而来，亦欣然而去。他希望属员们对于此次接收东北主权的经过不多说一句话，保持一种容忍的政治家风度。苏联经济顾问斯特拉阔夫斯基闻听行营将撤退，当天来找张家敖催询经济合作事，意图将经济问题先行解决。张家敖告诉他，眼下的政治环境妨碍经济合作，政治问题需与经济问题同时解决。他同时表示不会因为行营撤退停止经济合作谈判。辞别马林诺夫斯基时，斯拉特阔夫斯基亦在座。张家敖说，自就职长春路理事长以来，一切工作正在开始，你不日赴重庆一行，特来辞行，同时你向阁下略表个人意见。马问阁下是否完全离此，张家敖说，仅短期赴重庆报告，目下中苏两国间似有一层雾障，盼望能及早消除。马一口推了个干干净净，苏方绝对遵守条约，不可能有什么误障。马林诺夫斯基表示，地方发行的军票已明令停止使用，政治环境也一定能好转，希望行营早日返回长春继续谈判。至于此间日人企业，日本资本超过半数以上，苏方亦愿意依平均原则与中方合作，即苏方资本不超过 50%， 已是苏方友好精神。并说在谈判终止期间，苏军缓撤，以帮助中方在东北建立政权。张家敖将了他一军， 桂元帅虽一再催促前往接收，但各省主席无丝毫武力，彼等如何敢去接收？他提议，假使能运50,000军队，在苏军协助之下，当可足数前往各地接收。马林诺夫斯基没有拒绝，只是不作声。对此一节，张家敖自忖，渠不至达，似以默许。因其言辞相极锐利，如不赞成，往往立即拒绝。他把这一分析意见发给了先期前往重庆的熊式辉。上一周，熊式辉回重庆述职，其职务由张家敖代行。现在张家敖一走，所有与苏方的交涉全都落到董艳平一人身上。戎马半生的董艳平时年50岁，他是辽宁赵南人，早年毕业于东北讲武堂。他是一个有血性、敢担当的东北汉子。当记者们围着他打探消息的时候，他很少透露什么。他此时的处境就好像身处虎穴，独自与一群吃人的东北虎周旋，他却不惧不惑，不卑不亢，使那群老虎也对他敬畏三分。府邸北平，张家敖即与李宗仁有过一次长谈，谈到东北各方势力日渐增长，平汉路又一时不能打通，两人皆忧形于色，设东北不能掌握，华北必生问题，影响及于全局。11月25日，李北平飞重庆，熊式辉和蒋经国已先抵重庆，在机场接上张家敖，立刻到林园见蒋介石，报告局面已稍有转机，中央军50,000人去东北当无问题，经济合作方案已及早决定，数级省市接收亦可望顺利进行。蒋介石当即判断，俄军似已决心拖移撤兵日期，其意有二：甲，必须经济合作条件达成其要求目的而后撤兵；乙，即待美国在华北陆战队撤退时，彼乃同时撤退。三日后，蒋介石在寓所约请行政院长宋子文、外交部长王世杰及熊式辉、蒋经国、张家敖等会商东北经济合作事。宋子文的意见是，对于东北解决不外二途，一则静待大局转变，一则委曲求全，委以日人东北投资为苏方战利品，成为合作投资，出于中苏条约范围之外，无论如何不能同意。王世杰也附和说，在未顺利接收之前谈经济合作，无意干受苏方之高压力，必引起人民反感，是以必须政治问题解决之后方可谈到经济合作。宋王主张于法于理，确是正当，但这种把接收与经济合作割裂之论，肯定与苏联人没法谈，在张家敖等人看来也未免太过书生意气，会议毫无结果。在于一周，访孔祥熙，访中共驻重庆代表董必武，又与财政部长于鸿钧商议收回苏军军用券办法，与资源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钱昌照讨论中苏经济合作大纲，张家敖忙得足不点地。12月5日，他和特派员蒋经国一道率东北行营返回长春，与苏方重开谈判。一开场，蒋特派员就告以下列各点：空运部队即将来长，省市行政人员到任，准备带少数宪兵和警察，同时编织若干保安团队，希望苏军解放区内非法武装未经中央承认之政权一律取消。马林诺夫斯基即表示，中国军队可迅即开往沈阳、长春，苏方愿负保证安全责任，仍盼经济合作事先开谈。这与在重庆时宋子文、王世杰定下的先接收后经济合作成了谈判中的一大分歧。张家敖身处两国交锋前沿，深觉苏方外交手段敏捷，令人钦佩， 而吴方则行动迟缓，手段呆板，图之主张原则，而不知运用方法以贯彻原则。尤其是外交部过于谨慎小心，处处只知从法理观点立论，不知变通，深虑中苏交涉或将归于失败。对于战利品及赔偿问题，中苏双方一直意见分歧。中国方面认动产可为战利品，不动产不能为战利品，实物可为战利品，权利不能为战利品，且赔偿问题不能由中苏两国间解决。此次重回长春会谈，马林诺夫斯基表示，苏方虽认为均属苏方战利品，但是愿意将一部分交还给中国，及重工业中意愿提出一部分归中方自办，并说苏联要求经济合作之目的仅为期望获得本身之安全，矿山只要地上机器设备，并不要占有地下资源，一部分工矿仍可归中方独办，只希望经济合作事能以迅速简单之方法解决之。给张家敖的感觉是，马此次谈话中异常开诚爽直，与此谈话中苏方态度可得十之八九矣。随即张家敖与老对手斯拉特阔夫斯基又坐在了谈判桌前。先前在重庆和钱昌照商议中苏经济合作大纲时，张家敖对总框架下的商务、技术、资金、工业等方面的合作已做过不少功课，故在谈判中成竹在胸，提出经济合作总的指导原则应是出于双方意愿，并合乎双方愿望，且使双方舆论都认为公平，于中国之体面与利益没有损害，而苏方先前主张的方案无意继续日本帝国主义之顾忌，必须更改。斯拉特阔夫斯基闻言表示甚为惊讶，甚至把张家敖的日苏并提视作莫大侮辱。他说，中国舆论十分庞杂，议论毫不一致，日人在东北所投资的工业包括煤电，全系军事工业，并非对华，而系反对苏联，因此均需视作战利品。张家敖针锋相对道，阁下认为是侮辱，我有合法解说，只有惋惜而已。斯拉特阔夫斯基说，他有证据可以证明中方经济专家所说的与军事无关的煤电等工业都是军需品，目前此项战利品既在红军手中，中国只有两个选择，一是设法合作继续经营，二是认识其尽数损坏。他说他不是来做政治论辩的，因为那不是他的职权范围内的事，他只是觉得张主任所谈前后缺乏逻辑，中国怎么可以一面要求苏方协助接收，一面又拒绝在这些事实上已在苏联手中的工厂的基础上进行合作。他说他对中国的立场已经完全明了，经济问题如能解决，则政治问题也随之解决。张家敖坚持按通行意见，所谓战利品仅指动产而言，以煤矿为例，有战前开办的，也有不久以前开办的，岂能一概视作日本人军需工业。斯拉特阔夫斯基说，战利品并不限于动产，此次欧洲作战已有先例，尽人皆知，此两三年东北所有工业悉为军备而经营，以煤矿部论，仅将煤末供给民间，其余都提供给了军方。双方唇枪舌剑，各不相让。张家敖说，我刚到东北时，东北人民来告苏方将工厂机器都拆卸而去，我当时还说不要公然加以指责，苏方这么做或许有其理由，比如出于对日本人的仇恨等等，我这么做已经很照顾苏联的利益了，也希望阁下顾及中国人民的愿望。斯拉特阔夫斯基说，我当然极信阁下的诚意，所以 我们上次的提议也是基于友谊精神。张家敖说，若真的出于友谊，阁下需顾及两国国情的不同。中国人民对于土地十分重视，故对矿产异常爱护，且中国现尚无重工业，而苏联已备有庞大的重工业，请阁下对此重加考虑。斯拉特阔夫斯基说，但实际上你们要明白，中国只有依赖苏联的帮助才能恢复东北的重工业，苏联与日本及其盟国作战所受损失极大，必须获得补偿。如从此点观察，亦可明了苏方此举之善意，苏方现愿意将其所得一半让与中国，实系基于对华友谊之精神。斯拉特阔夫斯基一口一个友谊，语气间却全是贪婪之意。张家敖说，无论何国人民都不会坐视失去独立经营其工业之机会，此点务请予以考虑。斯拉特阔夫斯基也拉下了脸，这么说来，你们是无意参加共赢苏方已掌握的工业了？张家敖说，根本问题还在战利品一点，这一点没解决前，无法谈参加经营与合作。斯拉特阔夫斯基揶揄道，我始终不明了阁下之观点。张家敖说，我今天谈话的目的就是使阁下明白我要表达观点的来源，将战利品与经济合作放在一起，就像捆绑式婚姻，总觉意味欠佳。斯拉特阔夫斯基遇上这个旗鼓相当的对手也累了，说，定义之后可不可以再也不要提战利品这个词了，把它称为合作品如何？张家敖说，我实在不想让我国人民有这样一个印象，经济合作的协定是在苏联武力压迫下达成的。斯拉特阔夫斯基的这番话意思已很明白，经济与政治需同步解决，或者说对他们来说，经济就是政治。张家敖担心的是对方的信用是否可靠，是否经济问题解决了，东北九省的行政就可全部接收呢？他给蒋发去一电，请示中央速定方针，是否以经济上的让步换取政治上的顺利接收，另请速定何种工业矿业可与苏方合作，同时建议速派资源委员会两位主任翁文浩和钱昌照前来长春主持解决经济合作事宜。后来经行营向蒋介石商请，关于战利品问题商定由中方向苏方支付国币，指东北流行券而言10亿元，以补偿苏方因战事所受损失及延期撤兵费用。经济合作事则由经济部派员与之洽谈成立合办公司事。即此苏方稍作让步，东北交涉接收事于山穷水复处似乎稍显曙光，币制整理也在逐步推进中，中央政府换收了苏军所发军用券，工业合作也在洽谈中。在与斯拉特阔夫斯基的最新一次谈判中，张家敖感慨这两个月下来自己的头发极已苍白。斯拉特阔夫斯基说，我们的事谈完后，阁下将重返青年。12月22日，中央银行长春分行正式开业，张家敖亲握钥匙开启大门，主持了开幕礼。苏军经济顾问远东银行经理城防司令部接来道贺。新年元旦，央行哈尔滨分行亦复业。虽然前一晚张家敖在铁道俱乐部参加苏金的迎新晚会，被北满警备司令马克西莫夫中将灌得大醉，返豫已凌晨3点，还是强抑着身体的不适参加了揭幕仪式。会上盛况空前，市民欢欣鼓舞，皆为和平有望，一时令张家敖悲喜交集。同日他还收到了熊式辉转来的 外交部长王世杰的一封电报，电文说美苏僵局已与莫斯科三外长会议打开，今后苏方当不易做独立自由之行动，国际全局好转，国共商谈重开，停止军事行动，双方意见接近，其他问题似渴望妥协。他觉得王世杰还是太过乐观了，始终不太明了苏方对于中国东北实有其另外打算，任何国际局势之变动不能动摇其既定之局部策略。元月三日，张家敖和董艳平一起前往苏军司令部拜贺新年。一番寒暄后，马林诺夫斯基假惺惺地说，我们等了中国军队那么久，不知何故一直迟迟不来。张家敖不便揭穿，于是说可能是因为御寒装备一时不易办妥，再加上运输困难的缘故。马林诺夫斯基说，现在各国报纸纷纷猜测，以为苏军阻止中国军队进入东北，实不知我们等候的有多焦急。张家敖说，所幸接防日子现在已经确定，一些已经接收的城市人民的反响也甚为良好。马林诺夫斯基说，我们目前的任务只有一个字，等。你们来了，我们也可以早日返国了。张家敖说，无人亦复如是，我八年未返家乡，也盼着早日回去。